好，先来哈拉新体验。今年在2月份的时候啊，脸书上有一篇文章被转载了1000多次。
什么样的文章？
内容啊是关于 Uber 的经济学。
Uber 经济学那是可以吃的吗？
为什么可以吃？
就是有一个林先生，
林先生感觉路上很多。
有位林先生啊，他就搭了一趟 Uber， 他就觉得那个司机教了他很多，仿佛上了一堂经济学的课，
所以他之后也跑去开 Uber 了吗？
对开 Uber 有兴趣是不是？
对，蛮好赚的哦。
那这个林先生发生什么事？
他说他有一次在叫 Uber 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全家人要一起去吃饭，所以人数很多，他就叫了一台6人座的车。
他是叫加长型礼车吗？
然后那时候就来了一台7人座的车，他就想说赚到了，因为车子很大，然后坐进去很宽敞。他的亲戚啊坐起来也觉得很舒服，就跟司机聊天说，哎，车子怎么那么大，坐起来那么舒服。
车子坐起来很舒服，那司机帅吗？
司机帅吗？他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后来司机啊就跟他们讲说为什么他当初挑这台车，跟他跑 Uber 的心得，
直接跟他聊起来。
这个司机说啊，他以前是一个科技业的主管，然后因为工作很忙就没有那么多时间陪家人，他就把工作辞掉，然后出来跑 Uber。 因为他以前是科技业主管嘛，所以他就整理出很多自己跑 Uber 的心得。这个司机啊设定了每天每个月要达到的业绩目标。
好严格哦。
对，他每天设定啊赚到5000块就休息。
所以他有一个跳表是不是？
App 会统计啊你今天赚了多少钱啊。
哦，
只要赚到5000他就回家陪家人。
你说5000的那一刻他就立刻叫客人下车。
对，
我已经5000了，
我要回家了这样。Uber 每一笔订单啊他会跟司机抽25%的手续费。
他连这个都公开哦。
对，他有直接讲。所以他算一算啊，他每天就要跑到7500块。然后为了比较快达成目标嘛，他就在研究平台的一些特殊方案。
特殊方案是怎样的特殊方案？是有 bug 吗？
Uber 啊他只要你是6人座以上的车，他就可以加价30%。
哦，
所以他才会去挑我们前面讲那个比较大台的车啊，
因为他可以加多一点钱，
就变成他一天只要跑5000块就好了。
欸，很聪明呢。
然后他觉得跑很多趟啊还不如一趟赚多一点的钱，所以他就专门在一些高速公路旁边然后有豪宅的地方出没，在那边等人叫车。
他是埋伏吧？
对。因为你如果有豪宅啊会比较喜欢叫大台的车或者是比较好的车，旁边又是高速公路，一上去啊通常就会开很远，所以单趟的钱就会比较多。他说这样一趟啊可能就有到1200，所以他大概一天只要跑个5趟他就达标就可以回家了。
他很有策略。
对，然后他还搭配了2套 GPS 的系统。
两套这样不会打架吗？
为什么需要两套？
因为其中一套啊就是看全局的，看哪里有在塞车，那个是不导航的，专门在看路况。
然后第二台是导航。
对，第二个是导航，所以他会看哪里有在塞车他就避开，然后导航就自己切换成另外一条路线。因为这样对他来说是最省时间又可以赚到最多的钱。如果开得很顺或者是比较快到达他的目的地没有塞车的话，客人也比较会额外给小费。
哦，
或者是给他好评。
如果客人给小费他也许更快达标又可以更快回家。
开3趟就可以回家了。
然后因为车子比较大嘛，他也怕说里面开冷气可能会闷啊，准备2个小的循环扇在里面吹，
这是可以让冷气比较快冷起来的感觉吗？
他说这样乘客比较舒服之外还可以省冷气费。
所以他开的这台车有特别挑过吗？
他说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啊开过差不多40款车。
哎呦，
然后最后啊他选择了一个法国的进口车，因为他说除了比较好开之外啊这台车在台湾的市场比较少见，但是 CP 值很高。我们刚才前面讲7人座嘛，他说顶配大概才130几万而已。
130几万算便宜耶。
而且他开的是7人座的车嘛，空间很大啊，所以很多想出国或回国的啊行李很多嘛，他们就会特别叫7人座的车。而且那种单趟距离是比较远，
距离比较远，所以他价钱也可以比较多一点。
对，比较好赚啊。
目前听下来我觉得这个司机很有想法耶。
因为这司机说他以前在科技业啊每天都要解决很多问题，优化现在最佳的策略，他就把这套逻辑啊运用在开 Uber 上面。然后这个林先生啊因为他也蛮意外他搭一趟 Uber 也可以学到这么多东西，他就回家把这篇文章打在他的脸书上面，甚至被杂志分享。
林先生会不会自己就是司机？
自己捧自己啊。
对啊。但我比较好奇是这司机选什么车啊。
这时候就要来介绍我们这一集的体验赞助厂商，来自桃园的顺厂汽车。
哦，不是来自法国的吗？
不是。因为他整个发文啊没有提到品牌跟车款，所以下面也有网友在发问说到底你搭的是什么车。
所以他有解答吗？
这林先生后来有回复啊，搭到的法系车啊是雪铁龙的 Berlingo。
Berlingo
他外号该不会叫布丁狗吧？
哎呦，很专业。
真的
真的，网友是称他布丁狗啊，因为他的外形是比较圆润的。 Berlingo 啊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台法系的7人座休旅。如果讲到汽车啊可能会比较先想到是比如说德系的欧洲车嘛，
德系的欧洲车
或者是美国的肌肉车。
哇，美国肌肉车帅。
然后台湾人也蛮喜欢比如说日系或韩系的车啊，对法系车款啊可能有些人就比较陌生。
法系车款是会有什么特色？
法国人的特色是什么？
法国人好像有点龟毛。
法国人有个特色啊，就是对美的坚持。所以法系车款上面啊，不管是它的外观或内装，通常跟其他车系风格差异都蛮大，有一个自己独特的美感。
不过说真的，市面上真的很少什么车会想起来是法系品牌。
法系车里面啊，有一个蛮具代表性的品牌，就是雪铁龙。
雪铁龙的标志长什么样子啊？
雪铁龙这个品牌啊，1919年就创立了，现在已经超过100年哦。他们在做车子之前啊，是在做齿轮的。
所以它的 logo 很像一个齿轮是吗？
但是他们齿轮不是常见的那种齿轮哦，他们是做人字形的齿轮。
是说两个箭头然后尖尖的往上吗？好像在路上有看过耶，但是不知道它叫雪铁龙。
其实我原本也不知道那个牌子叫雪铁龙。然后雪铁龙的 Berlingo 啊，它现在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法系七人座休旅。你们知道七人座什么概念吗？
七个人来坐
这么简单啊？
加司机共七个人嘛。
七人座就是它可以三排座椅啊，第一排两个，第二排三个，第三排两个，它可以有三排啊。我们一般房车通常是两排嘛。
那我想问为什么只有中间那个有三个人，后面怎么又变两个了？
因为后面两个、它是可以拆卸的，它可以把两个椅子搬下来，如果你要七人座就可以把它安装上去你拿下来之后，你的后行李箱空间就很大。而且我们前面有讲啊，如果有这种大空间休旅车的啊，通常价格都蛮高的。雪铁龙的 Berlingo 啊，它的入手价格120万，其实是市场上七人座里面 CP 值算很高的。
120万台币？
对，
太便宜了吧。
对啊，你是要马上买一台？
对啊，我等一下就刷一台
你们知道台湾现在开休旅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对耶，最近身边的朋友有想要换车的，他们都有在看休旅车。
其实10年前啊，传统房车那种四人座的啊，占比是休旅车的一倍以上。以前大家都比较习惯开房车，但是他在2017年之后啊，休旅车的占比已经超越房车了。
所以这样说起来，现在购买休旅车的人已经超越买房车的人喽。
现在大概卖出去的车啊，两台有一台是休旅车，
那另外一台是什么？
另外就房车啊、货车啊之类的。
为什么现在的台湾人这么喜欢休旅车？
因为休旅车跟房车比较起来啊，它的底盘比较高，轮子比较大，所以它是可以上山下海啊，比较方便，
可以去比较多的地方。
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去露营啊？
露营应该是一个原因哦。休旅车啊，里面内装空间比较大，所以可以装比较多东西。
大家是要装什么？请问一下。
但我想到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台湾的路太烂了，你底盘太低，很容易 K 到。
有可能进出那个停车场可能就 A 到了。
我在那路上开一开，很多崩坑啊，空空空空。
然后车就坏了
可是现在少子化如果对于一般小家庭来说，七人座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雪铁龙啊还有另外一个车款是五人座的 SUV。
这么刚好？
对，它叫做 C4 啊。
C4 那个炸弹吗？
C4 它有汽油车，然后也有纯电的因为现在电动车很夯嘛，所以它有出一个纯电款的 C4。 这台 C4 的入手价、是106万，以 SUV 车款来讲、也不是特别的贵，而且我觉得它外形蛮好看的，
看起来车型真的蛮好看的。艾米之后要买一台吗？
体验赞助厂商
你可以买一台来载我们啊。
然后我们前面有提到桃园的顺厂汽车嘛，它其实就是雪铁龙的汽车经销商。如果要买车的话，尽量还是找这种正规专业、服务品质比较好，甚至还有售后服务的经销商比较有保障。
所以他们公司在桃园哪里啊？
他们经销点啊，在桃园的中立区中原路158号。然后我用 Google 查了一下，离中立市区蛮近，附近有中立搜狗跟中原大学
所以大家可以坐火车到中立，然后开一台车回来
然后我会把雪铁龙的 Berlingo 啊跟 C4 这两台车的车款资讯，还有桃园的顺厂汽车资讯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如果我们的听众啊有买车的计划，也可以把法系车雪铁龙加入你的评估清单里面。
如果我们听众有想要赏车或试乘的话，记得要找雪铁龙正规经销商桃园顺厂汽车哦。
在啦，
闲闲没事的多讲，别忘每周充能量。欢迎收听哈拉充能量，我是艾米。
Hola， 我是跑跑。
嗨，我是阿妞。
我们之前聊到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啊，现在最夯的就是平行宇宙
对啊，已经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讲了。
我们人生啊，其实有时候很像走迷宫一样，有时候会遇到很多抉择或选择，
要左转或右转。
平行宇宙啊，其实它就是在讲说，如果我们每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其实就会跑出另外一个宇宙。平行宇宙听起来很玄，或者有些人觉得在瞎掰嘛，但其实它的理论基础啊，是来自于量子力学。
所以 以我们今天要讨论平行宇宙吗？
有时候不仅仅是要不要而已啊，有时候会有两三种选择，比如说我同时跟五个人暧昧，
哎呦，说出来了，
对，我要跟谁在一起啊？我可能 A 宇宙跟 A 小姐在一起啊，但是我其他宇宙其实每一个都可能在一起，也有可能全部都不要啊。
还是说你其他平行宇宙也跟这五个人在一起？
哦，这也是某一个宇宙啊，最开心的宇宙。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我们人生过程中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差一点点就成真了，差一点点我们就跑到另外一个宇宙了。如果当初有什么阴错阳差，或者当初一个转念的话，也许我们就是另外一个宇宙的版本，另外一个宇宙的自己啊，
也许会跟现在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我们先来猜拳排一下我们顺序好了，输的先讲。
好啊好啊，来啊，
好，
剪刀石头布。
我最赢哦，
剪刀石头布，安妮欧
先
讲。对，我们差一点点发生出现过的选择，然后因为没发生嘛，所以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当初没有选择走那条路，最后来想一下如果我们当初选了那条路会不会有什么不太一样的事情。
好，我第一个故事就是我差一点点就成为韩国上班族。
韩国上班族，哎，你之前有说你去韩国留学对不对？
对，我去交换啦，没有到留学。
哦，交换学生。
对，他其实我之前有讲过一点，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有去交换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学在大四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实在太无聊了，就是每天就是上课然后放学然后去打工，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出国的机会，然后因为学生你可能也不能出国玩太久，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交换好了，所以我就开始去日文系的系办逛逛，然后韩文系的系办逛逛。
你们学校有办理这样的业务吗？
我在猜想他们可能会贴在布告栏，所以我就先去逛人家布告栏，然后日本看完以后就是算是被助教婉拒，因为助教就说你要先通过我们的考试，而且我们的考试就是等级是日文的 N1。
哦，你说要有一定日文基础才有办法去，
对，
当交换学生。
可是其实 N1 就是很难啊，你连大四毕业还未必考得到吧。对，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转战韩国好了，就发现韩国好像相对比较简单，你只要先去修韩文系系上的课，然后有成绩之后你就可以拿那个成绩去跟所有的申请者比。
那比的话它有名额限制吗？
有，比如说他开了10个学校，每个学校只会有2个，然后最多3个。
哦，所以你就是那2个3个的其中一个。
对，刚好就申请，最后就居然上了，然后就超开心，然后就是很开心的出发。我们是半年半年制，在我第一个学期刚过去然后大概2-3个月的时候，我就收到我们学校的助教写信给我，然后就说我们可以再申请下一个学期，就是下一个半年的机会，然后问我说教育部的奖学金的机会那你要不要申请。
哦，你说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多待半年。
对，
原本你可能打算半年就回来了。
对，我原本的预设就是半年，因为我就想说刚好那时候大四下了，那就待个半年，然后回来刚好台湾找工作好像也衔接的蛮顺的。
诶，回来就毕业了。
对，回来刚好直接毕业。
好哟。
可是就在我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我就瞬间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耶。
你说继续待在那边
好像也不失为一个很棒的选择，我就开始做一些申请啊，写自传啊，写计划，然后收集成绩单等等。
所以你开始是有想要待在那，你还有做准备？
有，因为我想说反正也不一定会上，申请看看好了，看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几个礼拜以后吧，我就收到一封信，就是说我有通过就是这个奖学金的申请，然后我可以再继续待半年。
哦，你有通过？
有，我有通过，但是我好像只有1个礼拜以内考虑的时间，因为这个名额只要我不要他就会再让出去给下一个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历经了一整个礼拜就思考。
那你不都申请了干嘛还要历经一个礼拜的思考？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比较胆小啊，我就觉得等一下
那你干嘛申请？
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啊，来啊，那就申请看看，反正要不要再说嘛。然后我那时候在考虑的第一个点是，我就觉得我韩文又还没有很厉害，然后我留在这边，我到底我的目标是我要在这里学韩文还是我要回台湾赚钱勒？当下我蛮怕我回台湾会没工作。对，然后我又不想要落后别人的感觉，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一起就是找工作。
所以你那时候如果多待半年的话是在那边继续念书吗？还是在那边就业啊？
在那边念书。
哦，继续念，多念半年。
对，可是那个当下的我有点迷惘，因为我会觉得那等于我多了半年，但这半年我要干嘛呢？
哦，你想说其他同学都毕业了，可能他们都去上班了，然后你有点像留级半年的感觉。
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做好就是对应的计划，那我这半年是不是等同我也只是把它玩掉了，浪费掉了，
有点像在韩国多玩半年一样。
对对对，我那时候当下的想法是这样。
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我现在也想觉得很好。我以前到底在干嘛？到底干嘛去？
所以你最后就没有选那条路。
对，最后就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在回信给我们助教，就说那就是很谢谢你通知，但是我这次就放弃这个机会。
所以你原本其实可以留的， 最后没有领。
对，而且我记得那一笔奖金还不少，至少好像快要10万吧。哦，对，因为就跟我们私立学校的学费差不多。
那如果你有想象过你多在那半年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发展吗？
有，回来之后就是非常后悔，然后我就是幻想了一回，就是我就觉得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会趁这半年就是好好的学韩文，然后又没朋友，那肯定就是只能念书嘛。我可能一毕业我就可以直接在当地找机会就业，然后说不定我接下来就是成为一个韩国公民、韩国媳妇、
韩国上班族，
对，
韩国出道。
对，我直接当地出道，
原地出道，
韩国醉汉。
那这件事情啊，有没有影响到你之后的想法或看法？
有哎、欸，我觉得后来我就会告诉自己，想要做什么，先去做了再说，你不用想那么多。
哦，所以你是有点小后悔，当初没有留在韩国多待那个半年。
我是大后悔，
大后悔。
对，我是大后悔，所以就是想告诉大家，你想做什么就要立刻去做，因为你不一定有第二次的机会。我觉得啊，现在应该有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是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在韩国赚钱，当上班族的样子。换艾米好了，
什么好了？
他刚刚猜也猜输哎，
我就第二个啊。我要讲我的差一点点嘛，我的差一点点啊，是差一点点就成为男伴游的故事。
哎呦，男伴游哎，
是牛郎吗？
牛郎
有在做色情的、
啊？有啊、哦。
哎呦，
做黑的、
哦。哎，我说差一点点啊，代表我没做。
他有做一半吗？是什么时候的故事？
大学时候的故事。
大学就玩这么嗨？
对，我大学的时候啊，在云林念书，很久以前有讲过，很淳朴的地方嘛。我们学校附近啊都是田啊，然后只有我们云科大附近的学生。然后我们在大四的时候啊，就跟班上的同学一起住在外面，外面租房子啊。我们是租一整层的，
一人一个房间吗？
对，一人一个房间。然后我们那一层呢都是雅房，厕所是独立一间，在正中间的位置。我们四楼的同学啊都共用一个厕所，
所以住雅房，然后就一间厕所，这跟男伴友有什么关系？
我们那时候啊，我们那一层有四间，所以有四个同班同学住在一起嘛。其中一间的男同学呢，他就生活过得不错。
怎么样生活过得不错？
比如说他就会买一些名牌包啊，哎呦，然后出入吃的花钱不手软啊，
很阔，觉得
对，就是手边感觉蛮宽裕的。我们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啊，就聊到说他有在做一个伴游的服务。
哎呦，然后问你要不要加入吗？
哦，他一开始有问我要不要加入，然后我们一开始就很疑惑嘛，想说啊，伴游现在是云林哎，然后我们那时候才成年没多久嘛，
那伴游会不会就是帮人家耕田？
那不叫伴游啊。我们就跟他聊男伴游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也有推荐说我看你资质不错。
他是洪七公啊。
所以他有跟我聊了一下男伴游基本上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他要给你一本武功秘籍。
所以他真的有在做吗？
他真的有在做啊。然后我问他说客人怎么来的，他说他就在网络聊天室找的。
哎呦，网络找婆。
对，因为以前那时候还没有脸书哦，也没有什么社群之类的，所以他就在网络聊天室找对象。
什么是网络聊天室啊？是即时通吗？
哎，不是哎，你可能没有经历过那年代，就以前有一些网站啊，大家会输入一个你自己的昵称就可以加入一个聊天室，然后在里面瞎聊。
那公开或是非公开的聊天室，
一个聊天室大家都可以匿名加入，你可以挑别人。
好怀念的过去哦。
所以他直接在这个网络聊天室直接拉客吗？
对，然后他说如果两个人有谈好了、啊、就会去车站接他，因为云林嘛很少人住在云林啊，所以通常都是外县市的人，然后就要搭火车到斗六火车站。
好偏僻哦。
然后他要再骑机车去载他回家。
这些客人都会愿意专门为了这个伴游服务然后来到云林，
一定是谈好的啊，就比如说多少钱，然后整套的哦，然后他就要去车站载他回家，晚上呢就要做色情的服务，
要活塞运动啊。
对，
天哪。
而且问他说几次，他说通常是两次。
两次。
隔天一大早啊，他可能还会载他去吃个早餐，然后再载他回车站送他回家，就像一个晚上的行程。
但是24小时？
没有24啊，他可能下午或晚上才接他，隔天早上吃完早餐再送他去车站，
喂饱了再送他走啊，
差不多12小时。
这是男伴游啊。
这样的收费一次多少？
我先给大家一个基准哦，我那时候一个月啊房租是4000块，
4000块雅房。
问他说他这样一次可以赚多少钱，他的收费啊也是差不多4000块，所以你只要接一单啊，你就可以抵一个月的房租。
哎呦，
哇，
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一个月接好几单，零用钱是很多的。
那直接可以买房了吧？
买房。
买房？买什么房啊？
还租
房。然后那时候我越听啊就觉得哎，好像
越心动。
懂，
就觉得好像可以考虑看看又觉得不好意思讲出来，不好意思跟人家讲，
但是心里很心动，
我就在犹豫。
那你最后没有做吗？
后来有一天晚上啊，发生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的厕所在正中间吗？所以我们大家洗澡都是共用一个厕所嘛。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要去洗澡，我就发现也没有人，我的房间在厕所的旁边，所以我可以听得到，如果前一个人洗完澡出来，我就可以去洗澡嘛。我就先跑回房间玩电脑，然后听到有人出来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好，我要赶快去洗澡了。然后我一去之后啊，我就看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哎呦，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哎呦，
不认识。然后想说，他是谁？那层都是住男生。
但重点，他好看吗？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陌生的女生啊，她的体型啊，大概是我的两倍。
那艾米，你当时体重多少？
我那时候应该是50几公斤吧。
哎呦，
所以是。
我想哎，他是谁？一开始是很紧张啊，想说哎，怎么会有一个陌生的人在我们那一层的厕所洗澡？然后我就看他走的走进我那个做伴游的人的房间。
哇哦！
当下就觉得哎，会不会就是他跟我讲做伴游的服务？
然后你就瞬间软掉。
其实就是在那一个晚上啊，想了一下，觉得说我好像没办法做这个工作。因为我想了一下，女生一般我们的感觉啦，如果她要找对象发生一夜情啊，应该是比较好找的，相对男生来说啦。
是没错啦，
所以你是从这个晚上开始就打消这个工作念头吗？
对，就那天想了一下啊，就如果我要做这个事情，同学在附近可能就会跟我一样的状况，知道我在接男伴游的工作，
这会怎么样吗？其实被人家知道就知道啊，
面子挂不住
啊。对啊，也许会被笑啊，或者被人家投以异样的眼光啊。
那你后来有笑你那个同学吗？
后来没有。我后来等他们走了之后啊，我也就问他说，哎，我昨天晚上要去洗澡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女的，然后后来进你房间，我就说那是你的对象吗？还是跟我讲的那个男伴友？他就有跟我说那个就是有收费的。
哦，他没有问你他是走进来还是飘进来的。
欸，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那同学很厉害，在云林可以用聊天室找到这样的工作，对方还要愿意搭火车到斗六，然后去跟他这样玩一个晚上。
可是艾米，你要想哦，如果你当时就是直接下海做了，你现在会不会变成王牌牛郎？
你知道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吗？
对啊。
欸，我当初如果做的话，我在想，因为那个钱也许赚的比较快嘛，
超快吧。
我在想说我会不会价值观有点崩坏啊，比如说比较辛苦的啊，或者比较难赚的钱啊，我可能就会不太甘愿或者不太学。
也不会啊，你不要以为他们很轻松。欸，
真的，
啊，
体力活。
你变鸭王之王啊。
我在想说会不会以后不是在录 Podcast， 反正是在录 A 片。我在想一想还是觉得蛮奇妙的，刚好有那个机会，而且对方有问我要不要做，他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做，
他想要带领你。
对，他就想教我怎么做啊。
还是他工作量太大，想要邀请你跟他
他快受不了了。
他吃不消啊。所以我最后啊还是没有成为男伴友啊。
现在还可以反悔啊。
现在接下来换跑跑啊，你有没有什么差一点点就成真的故事？
我差一点点的故事是我差一点点就成为八家将。
八家将，
八家将，
八家将不是八家酒。不一样哦。
哦，八加九不就八家将来的吗？
不敢哦。
你说差点成为八家将？
对啊。
是什么样的契机？
那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以前我高中是念工科学校。
对哦。
对，所以我们接触到就是臭男生啊，一些可能家里开公庙的啊。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古惑仔的电影很盛行嘛。
哦，三鸡。
对，然后就是哇，曾一坚好帅哦，好像走黑道哦。
但是曾一坚不是八加九。
对，但是我找八家将。
哦。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走黑的话，我觉得我要当大哥嘛，当小弟没什么用啊。
哦，你就当流氓，不想当流氓。
对，然后就觉得说，哎，八家将的话是一个技术，
对，
因为他以脸谱来说，或者他的一些动作啦，他的一些走位来讲，他有一个他自己独门的技术。八家将其实也算是一个神，对，他也是一个神明的一种，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个我好像还蛮有兴趣，因为感觉非常有意义在里面。
哦，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专业啊？
对啊，一个专业，一个专长，然后就感觉威风凛凛的感觉。
哎，他们好像因为是神嘛，他们化脸之后就不能讲话。
对，他们在化脸前，等于说你要净身，就是你吃的东西
要干净，
要干净，就是只能简单吃，然后也不能行房。
哦，
对，不然你会之前听过是会一直流鼻血。
哦，是哦。
对，你可能受伤的话会一直好不了。
我之前听说他如果化脸之后啊，因为对好兄弟啊或者其他的会觉得他是神嘛，他一讲话就破功了。
破功，他知道你是人，他就会来侵害你。
对，他就觉得你该笑该斩，
要该修理哦。
这么凶。
对，因为他觉得你假扮是神啊，明明就是人啊。对啊，所以他说化完脸之后好像就不能讲话。
对，就不能讲话，所以就觉得哎，威风凛凛的感觉又是一个技术，感觉是可以去尝试看看。
哦，所以你那时候是有同学在做吗？还是你自己？ 去找的？
因为我同学他们家是开公庙的，
对哦，
所以他们其实就有认识，或者他们自己公庙里面就有人在跳八家将，所以那时候就跟我同学讲说，哎、欸，我想要学八家将。
你自己说你想学啊？
对，我直接跟他讲说我想去学，你觉得怎么样？
哦，所以不是他找你，不是他在学校召集人员，
没有，是我自己对这个还蛮有兴趣，所以我主动去问他。
好好，
之后是他觉得说，因为我对英文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在成绩来讲的话，英文成绩也比其他科目来得好。
那跟英文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觉得说，你如果真的是没办法再继续念书的话，因为我本来是念电机科嘛，电机科如果我还是走电机科这方面的话，我数学不好，以后考学校我也不会考到多好的学校。
Uh-huh.
但是我朋友说，你英文不错，你要不要专攻英文这一方面？等到你真的没有办法考到好学校，你想要来练，你想要来学，我再去帮你讲，再去教你怎么跳。
欸、他很有道义，他帮你想那个生涯规划。
真的？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嗯，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
哎
、
欸，你很容易被说服哎、欸，你的兴趣嘞？
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我们都还是好同学、好朋友嘛，所以我觉得说以后其实要也不是没有机会，
嗯，
倒不就说我先去试试看我以后能怎样的发展。
哦，他其实想的是比较远，他觉得如果来跳可能是完全没兴趣啊，或者你的出路都不好啊，你找不到出路了再来做这件事情。
对啊，就等于说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你想要走的路的时候，你想要再来学，我再来教你。
哦，
那他本身有在跳吗？
他本身没有在跳，因为他们自己在这开公庙的，等于说他们就是会去带人进去跳，或者说他们可能要负责去找人，可能要去统筹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庆典活动啊？
要出阵之类的。
对，要出阵，然后要找多少人？
哎，所以后来呢，你就去考试了。
后来我就是，
你就先把这件事情搁一边吗？
就先把这个念头先搁在一边，然后就开始去。那时候好像就高二下、高三上就开始去准备考英文的东西。那半年我在公车上，甚至在上大号，我都拿书进去 K。
都在背单字吗？
对啊，都在背单字啊。
哦、这么不想当八家将，
是这么爱英文
啊？会、哦、这么不想当八家将？
反正之后就是哎，刚好很顺利的，就是去念文藻。
那你有想过，如果当时你真的选择去跳了，会怎么样吗？
我觉得我会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学他的每一个将关将手他所要跳的东西，或他的一些知识啊。
哦，所以你是真的喜欢，你不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想说啊，不知道做什么，我去做做看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台湾特有的文化。
哦，
他听起来是爱上他的信仰那个文化，
因为我觉得就秋啊，
怎么看起来很酷，对不对？
很酷啊，然后威风凛凛的。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做？
他们现在应该没有咯。我朋友他现在家里还没开公庙，还有没有开着我都不确定了。
那你们不是朋友吗？
是朋友啊。
还不知道，
但是我不喜欢问问题啊。
哦，但我很好奇，那个一定要当正职吗？不能业余？比如说你现在假日跟着大家一起基础学，然后偶尔有活动你可以偶尔参加，这样是可以的吗？
应该是说你学习它就是一个很长的一条路，你要学画脸之外，你还要学它的动作，然后它的步伐，你可能都要去全盘了解。练习可能他不晓得说他是每天的练习时间有多长，
因为可能白天练习啊，比如说有点像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他们这个就是他的工作啊。
对啊，白天的时候你就是要练习，然后可能晚上休息的话可能还会验收什么的
排练。
对，然后可能六日有怎么一些活动啦，一些庙的庆典的话你就要出阵。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不能就是打工性质。
我觉得打工性质应该比较难，
而且他有时候可能南部啊或哪里有那种大庆典，他可能一次就好几个礼拜啊。
对啊，你就要跟着跑。
对 啊你跟着跑你就没办法上班了，像我们一样晚上拨个时间出来跳一下，
跳一下再回去上班，
那个就跳好玩了。跳兴趣的。
对啊，那就有点困难了、啊、对，这是我差点成为八家将的故事。
哦，那安妮有你第二个呢？第二个差一点点的故事。
我第二个故事是差一点点就脑震荡的故事。
差一点点？
对。
哎，什么时候的事啊？
也是我大学的时候吧，就是大学的时候我有去补习，就是补那种外文课，结果我们就在上课上到一半，我们老师他就突然昏倒，然后就在我们大家面前就倒下。
老师昏倒？不是你昏倒？
对，老师昏倒。然后我就想说，哎，怎么大家都开始就是站起来，大家在干嘛？因为那时候我很认真在抄笔记，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也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就一站起来，我最后一个画面是停留在老师倒在地上，然后全身在那边发抖，然后口吐白沫，然后下一秒我就没有意识了。
什么意思？
对，就是下一秒昏倒的是我。哎、欸，
哦、啊、你说原本是老师昏倒？
对。
你想起来看，
你是被压吗？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等到我接下来再有意识醒来的时候，我就是已经躺着。然后
躺在哪里？学校还是医院？
躺在一个轮椅上。
轮椅怎么打？担架还是轮椅？
轮椅啦，坐啦，我坐在轮椅上。
我想要躺怎么躺？
对， 我坐在轮椅上，然后补习班的柜台老师他在陪我等救护车，在补习班楼下，就一段期间是整个失忆的。
所以你说你那时候醒来，但是头还是昏昏的？
对，就很昏，就是我记得我来补习，然后也记得我最后看到老师昏倒，但我不记得为什么现在是我坐在轮椅上面。
老师，我跟你去医院吗？
没有，老师，就是我最后一个印象好像就是我被推出去，然后我发现哎，怎么刚刚那个在那边发抖，老师给我坐在柜台上面。
所以他并没事啊？
对，他没事，而且重点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搭的那一台救护车其实原本是要交给老师然后最后坐上去也是我，什么意思？
所以后来呢？后来你就去医院？
对，后来我就去医院了，然后在医院的时候，医院有先通知我爸妈，然后我爸妈来的时候，我妈就是很紧张，她说哎，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因为没有吃晚餐？那你怎么会这样？你到底怎么了？我妈就大概问了100个问题，就是直接回答她说，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你可以不要再问了吗？对，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像变了一个人，然后突然这样回他，
所以是有点像断片啊，中间的记忆完全不见。
对，我觉得是这样。哎，就是可能脑袋真的有点问题。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当下这样回完，我也想说为什么会这样跟我妈讲话，好奇怪，
脑袋坏掉。
对，脑袋有点，真的是脑袋坏掉。
那时候你头有很痛吗？
有，超爆痛，任何人问我问题，我只要觉得我好像有在思考，然后就会剧烈疼痛。
哦，所以是里面的痛，不是外面的痛？
我觉得是里面哎，可能里面有一点撞到，然后外面又外伤。
断片的时候啊，是不是有可能撞到头？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站起来看，我因为我最后不是说我就站起来凑热闹，可能是我站起来然后被吓到之后，我就原地可能就往下坐还是怎么样，然后头就敲到椅子，我猜是这样子。
没有人看到啊？
你说没有人看到我敲到头吗？
对啊，对啊，
可能大家都在注意老师，没有人在注意我
啊想到后面怎么会躺一个
想到前面
这边又来一个，等下后面另外一边又来一个
哦，所以你是觉得你是吓到，不是忽然站起来？有些人可能他有贫血啊，忽然站起来头会昏啊。
不是，我觉得我不是这样。
你是看到他口吐白沫吓到啊？
我觉得应该是，
我本来想说他是突然站起来，然后头一撞到天花板之类的。
没有，我有这么高、哦、
对，太高啊，撞到电风扇
对，反正就是我最后的印象就是停留在你们说的，就是我可能站起来然后我就吓到，然后就跌倒。
啊，后来有去诊断吗？
后来诊断就照 X 光，好像就是轻微脑震荡。然后后来我就大概头痛了蛮久，可能一两个礼拜吧。可能那一两个礼拜我觉得不只是外伤的那种头撞到的不舒服，那一阵子我就是觉得我可能整个魂魄都散了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害怕，然后我就会开始不自觉发抖，然后就觉得好可怕，就觉得是不是有鬼，
魂不见了，魂被撞掉了。
然后我还去刑天宫就收金啊什么
都没有好，
没有用，我就觉得还是很可怕。但是我后来回想啊、还好我当天有做一件事情，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是冬天，然后天气就是超级冷、那天我还想说哦，补习班会很冷，那时候我还特别回家，我就想说那我就回家拿个毛帽好了，所以我那天还特别回家戴毛帽。我后来觉得啊，如果我那一天没有戴帽子，那是不是那天摔的会更严重，因为没有那个缓冲、
你可能头整个破掉啊。
对啊，有可能头破血流、因为我那天其实只是肿起来而已，连我戴了毛帽我都有点轻微脑震荡，然后头有点肿起来，那更何况是没有戴。我没有戴可能真的是
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对你之后造成什么影响？
有啊，我就觉得帽子很重要
我们是珍惜生命啊
也是啦，就是觉得大家真的要小心，然后你不要太爱凑热闹，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画面好像很可怕，你就是不要跟着大家一起看或者是好奇。因为其实在还没发生这件事情以前，我还觉得我自己可以当医生
真的
对，但是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我好像连就是看到别人昏倒我都会自己跟着昏倒，那我要怎么当医生？
我说太惊悚的画面你可能会吓到。
对，就你自己还没看过的时候，有时候这种意想不到的决定啊，其实影响也是很大的。
差一点就没办法坐在这边录音了，
真的。以上就是我差一点
脑震荡的故事。
对
接下来轮到艾米咯。
我下一个故事呢，我差一点点就成为讨债集团的一份子。
哦，你不是伴友就是讨债集团
都是很坏的很派的哦。
差点成为讨债集团。
对，
这次又是谁约你
我说同学当讨债集团啊？不是，这是我上班之后的故事。
上班之后同事约你一起讨债
不是，因为我做的都是业务性质的工作嘛，然后我不是上次有说我很常裸辞吗？就没有先找好下一份工作我就先辞职啊。
对，
我有一次裸辞之后啊，想说开始要回职场上班，我就把我的履历打开开始找一些新的工作。后来我就收到一个面试的邀约，对方寄信来给我的，他们就说是做一些跟财务配置相关，没有写得很清楚啊。
财务配置相关
听起来暧昧
就不知道是什么吗？
对，
我就想说会不会是怪怪的公司，然后我就查了一下他的公司地址在哪。我想说他地址如果在什么很小的办公室啊，很偏僻的啊，那我就不去了。
就地址不会也在万华吧
没有，他地址很高级哦，他在敦化南路的正上方。
哎呦
哦，
正上方哦，没有什么巷跟弄哦，就敦化南路
这么厉害。
我就看了 Google 地图的街景啊，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办公室。然后我就想说，不知道他在干嘛嘛？好，那跟他约一下面试，聊聊看，没关系嘛，反正我就正在找工作啊。
所以你后来真的有去面试？
对，我后来就跟他约了面试，然后面试过程呢，我们就聊了蛮愉快的，聊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聊这么久？
对，因为我就很好奇啊，就不知道他做什么性质的工作嘛。然后他就说，他们其实是在做房屋二胎的。
什么是房屋二胎？
房屋二胎解释一下，通常呢，房子啊，二胎就代表有一胎、二胎、三胎啊。一胎通常就是最开始设定的贷款，比如说跟银行借的房贷，它就会设定在一胎。它这个一二三代表的是还款的顺序。比如说你房子买1000万，可能会跟银行借800万贷款嘛？
对，
它就会设定在第一胎，因为银行要借你钱，它一定要在第一胎，因为你房子卖掉之后，你要优先还
哦，顺位第一。
对，它是优先还的顺位第一。比如说银行的房贷啊，它会有个最高限额，像现在最高可以到80%嘛？
对，
它不会让你超过啊。但你如果缺钱怎么办？你可能就会去找二胎的，就是顺位在第二的，
再把剩余的款项把它再贷一下嘛？
对，再借出来。但是这个借出来，像银行不承接，就是因为他怕，比如说有风险啊，
有呆账。
比如说房子1000万，最后可能还不出钱，你会被法拍嘛？但法拍的钱可能比较低啊，可能只剩800万，刚好还他的，银行风险比较低嘛？
对啊。
所以通常二胎呢，就是有点像利率会比较高，然后就是给真的很急着欠钱的人，找不到资金就会去找房屋二胎。
它是不是有点像高利贷？
有点像，但高利贷它有一个明确啊，比如说你一年好像超过20%吧的利息才算高利贷。但是二胎它有些借那种很短期的，可能只借两三个月，你就赶快把钱还回去，临时周转的用的。
哦，
但临时周转你可能没一些资产啊，你银行借不到钱啊，你就只能借二胎啊，二胎利息就高啊。然后他们就是做这个二胎放款的，然后他就说这个很好赚哦，高奖金。然后我就说有多高？
还有讲绩效就对了。
对，我就说有多高，我就很好奇，因为没接触过嘛，我想要聊聊看，没关系啊。他就说他们的业务啊，通常都开跑车，
开跑车。
对，他说楼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保时捷啊、宾士啊、法拉利啊，都是他们公司的同事。
嗯啊，也可以租啊，动我们栽。
不知道，他就说他们里面的那些业务啊，通常都赚蛮多钱，他就用高奖金在吸引做这件事情。然后当初也是想说，反正做业务通常就是想要跟奖金挂钩嘛，或者想要赚钱嘛，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排斥。我就越听越觉得，好像
蛮心动的哦。
对啊，好像也不是不能做、
啊。越听越喜欢。
对，那其实讨债他有分很多阶层哦。他就说他们做的是放款的，找到想要借二胎的人，比如说他可能银行都借不到钱了，他就开始找二胎的嘛。他如果有利息低，他一定优先借利息低的啊。他可能都借不到了，他开始找二胎的，然后你就是接洽他去放款给他。然后如果他真的不还，因为一般我们想象讨债集团可能就是那个拿棍棒啊上你门泼油漆那种，
泼油漆写字啊。
他说那个是他们的下一层，他们有分阶层的哦。
Oh.
那个公司啊，比如说你放二胎给他，他如果真的还不出钱，他就会把这个账啊再卖给下一个阶层，然后他们就会去讨债
哦。
可能真的去你家敲你门啊，或者是把你压出来啊，
等于说你算是上游厂商就对了。
对，我中游啦、
哦、中游中游中游。
对，上游可能是银行，我是中游厂商。然后就问他说，你们那个名单怎么来的、啊、哪来这些客源，我要怎么去开发，我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啊，我怎么知道有谁要借二胎。他说名单你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会提供名单。
我觉得都是银行给的啦。
他就说这些想借钱的人啊，他们都有名单有电话，你就照着去联络他们就好。
好坏哦，
那些人啊，他有可能真的需要用钱啊，比如说他可能是公司要发薪水临时嘎不过来啊，比如说有几个厂商没给他货款，他可能就是差这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高一点利息，但是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差很多啊，临时周转用的、啊、当然这是比较好的想法、
啊、当然啊，
也许也会比较坏的、啊、比如说可能赌博啊，或者是想要去花钱买东西去借这种比较高额利率的啊。然后我那时候聊得很开心，他就问说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公司，我就跟他说给我几天考虑看看，想一下好了、啊、
然后你下楼就用跑的吗？
要跑掉了。没有，我是真的有考虑，因为我想说不晓得工作内容会不会我想象那么邪恶，也许没有嘛。
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应该30左右了，所以已经工作一阵子了，所以聊得也蛮愉快的啦。他也觉得我好像可以去做，
他也觉得你蛮有资质的。
对，他就说那不然给你一个礼拜，然后你再联络我，如果你 OK 你就来上班、我就说好，那我去想一想。然后回去之后啊，我就想说没接触过，然后我也不知道问谁，根本身边也没有人做过相同的职业，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去看那个去找日剧好了，找日剧啊。
看找日剧来看什么东西、啊、
因为没有相关的了、欸、日本不是会很多职人剧吗？
对，
比如说什么最近有什么房地产的啊，设计公司啊，造业啊，
要找放款职人嘛。
对，我就想说不知道会不会有，哎、欸，结果还真的有。那部剧其实蛮红的，那部剧叫做黑金丑岛君、欸、其实那个剧后来我一查它有四部电影然后三季的日剧。
哎呦这么厉害啊。
是谁演的、
啊、主角是山田孝之，就是演那个电车男啊 AV 帝王的那个。
哦，
很红耶、欸欸、演四部电影三季的日剧、欸、所以它的收视率是蛮高的。
那它主要是在讲什么？
它就讲说山田孝之啊，他是开了一个类似放款公司，跟这个很像，
一模一样
啊。对，然后他下面有一群小弟啊，每一集会有一些人，比如说可能有酒店的啊，可能有经商失败的啊，爸爸妈妈或什么，就不同故事的人，他想要去借这个钱，然后发生的故事。
哦，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被打啊，有些人可能被揍啊，还不出钱啊，讨债叫他还钱啊，就类似有这样的故事啊。然后中间就有一些心境转折。我那个礼拜啊，就一直看日剧，
然后每天在家里哭吗？
没有，就一直看日剧啊，就觉得哎，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状况，就看了，记得我看了可能二三十集日剧，就疯狂看哦，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啦。后来我就一直看日剧，
所以你最后是因为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到忘记联络对方，
你说看到路神是不是？
对，
不是，因为他跟我约定一个礼拜以内联络他嘛。后来我就看了差不多四五天的日剧，我就想说好啊，我想说去试试看，反正真的不行又不用绑约，真的不喜欢，遇到一些也许什么天人交战啊、人性的啊，我就想说不要做啊，或者我自己可能可以守一条底线之类的啊，比如说什么样的人我才放款给他，什么样的人我就不放，对不对？
哎呦，
比如说他想要赌博，或者他家境一脸就看他还不出来，我就不放之类的。然后我就联络那个老板，而且我还提前哦，他给我七天嘛，我就可能四天五天就提前联络他说，哎、欸，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看看。
那老板怎么讲？
他说，哎、欸，我找到人了。我想、
啊、什么？
他说他找到人了，然后我想说他、啊、傻眼，
被他拒绝。
没有，他说他后来有人来面试，然后他说那个人比我早决定、哦、他当场就决定，然后我就觉得我靠、欸、这个礼拜
抢手的嘞，
那我这礼拜在那边看日剧。
不会，你看得蛮开心的是吧？
是蛮开心的啊，但我那时候其实就待业啊，所以其实还好，但是就花了一个礼拜，而且我最后是决定要去了，然后结果他说找到人了，想说那算了算了、
啊、你没留资料给他说以后去了找我，
因为我想说有点被背叛的感觉啊、哦、就你跟我讲好的，然后你最后找到人也没跟我讲，我还自己打电话去。
那你有哭吗？
没有哭啊。所以我就差一点点成为那个诈骗集团啊。
你就是因为没去才说人家诈骗集团，
讨债集团了，不是诈骗集团。讨债集团，先讨债集团。
那艾米，你有想象过假设你那一年真的去了，那你现在会变怎么样吗？
其实我后来有想了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这份工作，比如说放二胎的啊，或者是借款的啊，不可能只有一家公司嘛，我如果真的想做的话一定找到其他相同性质的啊，就不同公司而已嘛。后来我想想，因为我刚刚有讲啊，我没做过这个工作，所以我就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后来我其实我就打消这个念头了，就觉得这个机会如果是很刚好的，那也许是比如说天意啊或干嘛，
天注定。
对，但是如果要我自己去争取，那一定是我非常想要的东西，我再自己去做，所以后来也没有去找相关类型的工作啦。如果刚好有机会也许可以尝试看看，没有那么喜欢到还要主动积极去找的这个程度，
没有那么缺钱啊。
对啊，不知道如果真的去做，价值观会不会跟那个男伴友一样都崩坏。
整个都大扭曲，
我的都是崩坏型的。
好啦，最后又来到我身上啦，
最后一个差一点点，
某年我差一点点成为在香港地铁上便溺的男子。
什么意思啊？
我差点在地铁里面失禁。
列车上哦？
对，在电车里面。
这是怎么了？
因为那时候是我已经出社会工作了，然后那时候跟同事去香港玩，然后顺便找一些有香港的朋友。
有
那个周末刚好是香港他的一个橄榄球比赛，所以有橄榄球的活动啊，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布兰街喝酒嘛。
啊哈，
哎，去兰桂坊喝酒啦。然后那天就是好像万圣节晚会一样，就很多有外国人啊，然后他们还会有穿那种装扮的感觉， Frodo 在那边走来走去啊，有看到 Smurf 蓝色小精灵那边走来走去，
就是有 cosplay 在路上走啊。
对，然后那天因为活动很多，酒又很便宜，所以我们就是到处喝啤酒，这间喝完喝那一间，喝完之后你再拿杯子就跟他续的话，他还给你打折，
又更便宜了。
对，又更便宜，所以那就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那你跟谁去的、啊、
我跟我香港朋友还有我带几个同事一起去、
哦、所以一群人。
对，一群人，然后就在我们也没有进去酒吧里面，因为酒吧里面都满，所以我们就只能在外头 头，外头就是会有一些酒醋小姐或是一些在里面酒吧女服务生出来，就是给你推销要不要买啤酒啊，很便宜哦。
啊，就在路上喝，有点像那个信义区一样，酒吧外面那边喝酒。
对，但他的啤酒就是很大一壶，然后非常非常划算。
哎呦，
对，所以那天就喝得很开心。可是因为啤酒喝得很腻尿嘛，
对，
然后我又是代谢很快的人，所以我就一直上厕所，一直上厕所。我们要离开兰桂坊了，因为他走一小段山路，那我再去上一个厕所，然后上完厕所我就慢慢走下去，走下去，哎，好像也还好嘛。然后到地铁之后就开始，哎，好像有一点想要上厕所的感觉喽。
你是有上吗？还是你要去地铁上厕所？
离开兰桂坊之前，我先去上了一次，
对，
然后走到地铁站里面已经进站了，
又想上，
对，又想上，然后我就走看看，又看看，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就问我香港朋友说，香港地铁没有厕所吗？他说香港地铁没有厕所啊。我说哈，香港地铁为什么没有厕所？
哦，它不像台北捷运一样，
对，不像台北捷运这么方便，就是每一站都有厕所，甚至还不止一个。
对哦，
我说哈，怎么会没有厕所？他说怎么了？你想上厕所？我说对啊，我好急啊，怎么办？
哦，所以那时候已经进站了，
已经进站了，然后觉得说出站又要再花一笔钱，然后厕所又要再走回去好远一段路去找，就想说坐地铁应该几站可以忍得住吧？
我说算了一下，
对，就算了一下，但是没想到在路途当中，哇，那个尿的感觉越来越沉重，非常可怕。然后我同事就一直弄我，想尿尿啊，想尿尿，就一直戳我说你不要闹，不要闹，现在是很敏感的时候，你不要闹。
不会因为喝醉酒，大家就想要闹一下。
可是那天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忙，只是我觉得说哇，好想尿尿，真的此生没有这么想尿尿过。最后真是没办法，就手插在口袋里面，然后就捏住。捏住，死命的捏，
就把滴滴捏住。
对，就把它捏住。
捏住真的有用吗？
捏住其实真的有用。
真的吗？想象起来是花招而已。
对啊，
欸，就是捏住，然后你还要有内八，你知道吗？把它盯住，
用意志力啊，那是一个想象，想象力。
对，然后你就是要忍，然后你就不能有什么太大的动作或太大的表情，
而且也不能笑。欸，
对，不能笑。朋友啊就一直在那弄，欸，wrong，欸，
所以他们觉得好玩，他没有觉得你真的会尿出来。
对，他们觉得说好玩，他可能不知道我真的那么急。
哦，
然后之后我真的很板着脸跟他讲说不要闹，我现在真的是真的要崩溃了，
很严肃就对了。
最后真的是我就是忍到我觉得膀胱已经好痛，非常非常想尿。之后出站之后我就走得非常快，他说啊，好，让你先去，让你先去。走到饭店楼下才想到说我没有钥匙啊，
然后呢
我还是要等他们走过来。
可是你不能先跟饭店一楼借吗？
可是我们住的话是饭店是类似那种 Airbnb 的那一种，它是在大厦里面的某一个楼层的某一个单位，
它可能没有公用的厕所。
对，它没有外界的公用厕所，所以你只能回到你住的地方才能用厕所。
哦，那你没有想说去路边找那个比如说树丛啊或什么蹲在那边尿尿？
可是香港市区没有树丛啊，
或水沟盖啊。
我就是怕会被警察抓走嘛，
把在地上的水沟把它掏出来假装放在洞里。
等下卡住怎么办？对，然后还是等他们走过来。然后那时候其实好像过了那个坎，好像你肚子很饿，你过了那个坎之后你就不饿了。
对
对，你就觉得哎，我不想尿了。
我说尿意就不见了。
对，尿意就不见了。哎，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说我没有钥匙啊。然后就拿了钥匙，我就赶快先搭电梯上去。然后我发现说到那个坎的时候，你要上厕所反而更难上了。
你说别人不想上
没感觉，
就是可能你的膀胱已经太胀
了，适应
太胀了，所以你的排尿不像你刚开始这么想尿的那个非常急促的感觉，而且它会变得它的尿量很少。哦，
对哦，
对，我想说我是不是膀胱是不是坏了，还是我膀胱爆了？
久了好像会发炎，对不对？
等于说我要分好几次尿，
真的尿得干净，
对，才能把它尿完这样子。
所以还好你那时候有忍住。哎，欸，
对，但是其实我真的速度，我真的想说算了，我就尿吧。我真的
碰到想说算了，
因为真的急到我真的觉得说我真的忍得住吗？我真的忍得住吗？我要不要直接就尿出来？反正就裤子湿了而已嘛，
再回家换裤子。
对，回家换裤子。
反正在香港比较少人认识我。
对啊，然后你就说，哎，怎么地上湿湿？我刚游泳过来。
那你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造成你现在什么阴影吗？
就第一个我一定要找厕所很多的地方，然后再一定会留意说地铁站里面到底有没有厕所。
欸，像我之前去看那个很长的电影的时候啊，前面不管要不要尿尿，我就一定要去厕所尿一下。
如果要看那种很长电影，像之前看那个什么三小时那种电影啊，
对啊，
我晚餐或者晚上前一个吃饭的时间我绝对不会喝液体类的东西。
对，就是刻意嘛，就前面先不要喝东西，
汤不喝，饮料也不喝，水也不喝，看电影之前我一定还会再上一次厕所，
以防万一。
对啊，有一次就是看电影很精彩啊，然后就很想尿尿，我又不舍得走，
就是到底要不要继续看下去。
对，欸，之前很多新闻不是说有人看电影憋尿到比如说膀胱发炎。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有啊，
就蛮多人就是不舍得走。欸，
因为真的太好看了。
这么好看。
可能那个时候 Marvel 正红的时候，有没有？
像我最近看那个日本节目啊，他们大胃王平常都吃很多嘛，他们好像会把那个胃撑开啊，未来就可以吃的量比较多啊。
那他那个也是要锻炼的耶，
平常一直撑一直撑啊，或者他们在比赛之前他们会刻意吃很多把胃撑开。
对啊，先有类似一个暖身，
不知道膀胱会不会这样，你就容纳尿的那个量可能会比较多比一般人还多。
希望是不要这样了，也没有比较好啊
好啦，我们都聊完我们各自这些差一点点成真的故事啊。其实我们每个听众啊，在做每个选择的时候，可能也会想一下说，如果我当初做了另外一种选择的话，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应该大家都有过这种念头吧。
我后来查到啊，这个其实有一个心理学的效应叫做反事实。
反事实跟事实相反。
我们之前不是说人会后悔吗？有时候我们在懊恼啊，或者是觉得很不开心啊，其实都是这个情绪影响。只有人类会反事实，就是我们会想说，诶，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啊，我当初如果选了，想象成是更棒的自己，
这感觉也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安妞也许会想说，我当初如果继续待韩国，也许我会赚更多钱啊，也许我会更成功啊，对不对？也许我会跟一个更帅的欧巴在一起啊。
更帅的欧巴，那现在
现在叫欧巴不过他说这种心态啊，其实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不舒服，而且这件事情根本就没办法改变，打从心里就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当时已经没有这样选了，所以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然后他说另外一个心理学的现象啊，叫做多重世界的解释。比如说我们有好几条道路啊，我们选择的道路就是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嘛，其实其他的道路啊，一般人的想法就会觉得没选的东西把它看成是失去了，
觉得失去的更美好。
对啊，或者是觉得我没选就代表我失去这些东西，这个想法也很容易让你心里不是很舒服，或者你会很在意啊，你很后悔啊，当初为什么没选，
当初怎么没有选这个妹。
对啊，失去了嘛，或者当初就没有体验到那个感觉啊。
那关于那些没有选的平行宇宙啊，有没有比较好的解读方式？
他是说如果你没有选的啊，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失去，你要把它想成是学到啊，学到一件什么事情啊。
但是你没有选择怎么会是学到呢？
是不是就像我的例子，正是因为我当初没有选择继续留在韩国，如果我一直觉得我没有留在那边就是代表我失去了这个机会，就会一直耿耿于怀，
或者是觉得选的是不是更好。
对，但是如果反方向，如果我可以从这件事情然后学到说我以后可以把握任何一个就是小机会跟任何一个我想要做的事情的话，
至少可以学到未来有一样机会的话可以快一点做决定，或者是放手去做。我觉得我们人啊有时候很不开心啊，就是一直在想其他平行宇宙啊是不是过得更开心过得更好，
但其实没有那个平行宇宙了，
即使有我们其实也没办法跳过去啊。像那些小动物啊，他们感觉都活在当下嘛，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平行宇宙的事情啊，他们就是当下很快乐就快乐，生气就生气，肚子饿就肚子饿。
对啊，只有人才会有这种
什么过去未来啊这种
时间线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那些差一点点成为的啊，其实都是生命中的一些故事啊。所以我觉得最后啊聊这集啊，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喜欢现在这个宇宙的自己啊。你看如果我们当初做了那些选择，也许我们就没办法坐在这边录节目啊，听众就没有哈拉充能量可以听啊。
对啊，我可能就被香港警察抓走了
因为尿尿在电车上或者你现在就在跳八加九
那我蛮好奇的，艾米跑去拍 A 片的话会长什么样子，有人会想看吗？
好，接下来听众回复留言，我们来回一个听众的分享留言。
来自婷宜的分享，他说有关长大后比较少问为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会感觉对方会这么做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考量，所以毛起来想知道的话会感觉太打扰到对方，于是就把问题吞下去，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想要冲一波发问，会觉得也许有机会获得解答。有适度的好奇心我觉得是重要的，因为满足好奇心的过程会吸收到更多那种 get 到的感觉，会是很快乐的。而如果是技能上的 get 到，会更有实质上的加分。我自己虽然是会有好奇心，不过也的确遇过对方不接球的状况，因为即使充满好奇心，其他人也不一定有义务要接受这份好奇，所以怎么创造让他人感受舒服自在的对话空间，也是我需要学习的。他感觉是一个很贴心的人，
你会考量到对方的想法。
对，他会觉得并不是自己好奇就好，好像也要考量到对方有没有想要被好奇。
跟我差很多，我好像就我想问就问
你们在 care 想不想知道的？
我在 care 我想知道啊，我想知道啊、欸、他说长大比较少问为什么，就觉得对方会有这个原因，好像跑跑的看法对不对？
对，我刚才念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跑跑哦，
类似。
所以你不太问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吗？
就是他会这样做表示有他的道理
你可以知道他的动机啊， 原
因、啊、可是他不好奇啊，他讲过了。
对啊，我不好奇啊。就像今天我有个学妹跟我讲说，哦，他们要举家搬去胡志明住，
越南哦，
越南胡志明、哦、然后因为我在帮他弄机票嘛，然后之后我就跟我的当地的朋友说，哎，我有朋友要搬过去哦，然后他说，哦，他为什么要搬过来？我说，我不知道。说这是好问题，我明天再问他。
就没有好奇心就对了。
没错，
说不定他会问你要不要跟他一起搬过去啊。
应该是不用，他结婚了。
好，你看也许好奇问一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哎呦，
不过他有提到啊，好奇心也要互动才有办法。比如说我问的问题对方也不见得会回我啊，所以有时候不要扼杀人家好奇心啊，就是耐心一点跟人家互动啊，可以讲就讲啊，或者尽量聊嘛。
但是或者他本来就不想跟他聊啊。
原来是不想聊的问题。
那就明显一点
就哦。
我们 IG 最近因为短影音的关系啊，很多新朋友加入啊。
有我有看到。
然后你们看到一个留言啊，情趣用品那一集啊，因为我们拍的封面照，安妞你那一张照片是露脸露最多的一张，你有看到一个听众留言说，请问有安妞个人的 IG 可以追踪吗？
可以，我给你。
哇，你
来私讯我，
你要给他、哦、
哇，这么大方
哦，你要给他。
没有，那张图我是正想跟你说，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我那个眼睛有睁开吗？
有啊，
有吗？
他说终于看到安妞差不多的样貌。
没有，可是其实我在别张也是有，只是大家好像没发现。
你说遮遮掩掩的啊？
我那种遮遮掩掩，我是指
有好不好？
我想一下，
我们都会拿产品遮来遮去的、
啊。哦，你没办法，因为要对焦产品啊，又不是卖我的。这个人、哦、
神秘一点，
对啊，
其实有些人都不知道那些拍的人是我们，他以为，对，他以为，
所以那个是网上抓的，
对，他以为是图库找了之类的。因为我们封面图有时候也会有些外国人啊，所以他可能想说没有注意啊、oh. 看到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亲自拍的啊，或者是我们图库找的啊。
哦、有啦，其实那些拍的人都是我们。我们没有上网抓图。
有啦，我封面有抓图的、啊、
封面抓图，
有时候封面会抓图。
哦、oh, 对
啦
对
啦，比如说那个跑步机的就不是我啊。好啦，如果有人对节目啊或者是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再留言给我们啊，我们会在节目最后这边来回复一下大家。
好啦，以上就是本集的哈拉充能量，喜欢我们的听众呢可以到各大播放平台订阅及追踪我们的节目， Apple Podcast 的听众可以拉到节目最下方给我们五星回馈，我们会在节目上回复听众朋友，也可以追踪节目的 Instagram 及 Facebook 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原则上我们每周一固定更新，我是哈拉充能量的跑跑，
我是艾米，
我是阿妞，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